今天为我们正道的是黄天全牧师，翻译的是黄翰林弟兄。正道题目是《天国投资成功的要素》。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我们可以一起先来读一下。天国又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拿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赚了2000；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领5000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5000来说：“主啊，你交给我5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5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2000的也来说：“主啊，你交了2000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1000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冷心的，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我就害怕去把你的1000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善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夺过他这1000来给那有1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我们把时间交给天全牧师和翰林弟兄。
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我哋先低头做个简单嘅祈祷。
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慈悲人嘅天父，
赐给仁爱的天父，
感谢你喺主日让我哋能够有机会嚟到你嘅殿去敬拜你。
感谢你在主日让我们有机会来到你的殿来敬拜你。
虽然我哋唔能够实体嘅聚集，
虽然我们不可以实体的聚集在一起。
但透过网上边，我哋仍然可以一家人可以聚集一齐。
但是透过网上，我们一家人仍然可以聚集在一起。
而家我哋愿意聆听你话语嘅时候，
现在我们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
求你圣灵喺我哋当中，
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
亲自做我哋嘅教师，
亲自来当我们的教师，
又赐俾我哋一个谦虚受教嘅心。
又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
好让我哋能够所听嘅道喺我哋日常生活中能够实行出嚟。
好，让我们所听的道能够在我们日常当中可以实行出来。
愿你嘅名喺我哋嘅生命当中得到荣耀同高举。
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荣耀和高举。
奉基督耶稣名求，
奉基督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
有人曾经做过咁样嘅比较，
有人曾经呢做过这样的一个比较。
个教会好多时呢，就好似一场足球比赛一样。
他们说教会呢，很多时候呢，就像一场足球比赛。
当你去睇一场足球比赛嘅时候呢，
当你去看一场足球比赛的时候，
如果球队系相当有名嘅话呢，
如果有球队是非常有名的话，
你好容易会发现呢，周围呢有成千上万嘅球迷，
你很容易发现呢，周围有成千上万的球迷在。
佢哋喺度呢兴高采烈嘅喝彩。
他们在兴高采烈的喝彩，
或者如果打得唔好话咧，就喝倒彩。
或者是如果踢得不好的话，就喝倒彩了。
但喺成场球赛嘅过程当中咧，
但是呢，整一场球赛的整一个过程当中呢，
虽然喺球场上边咧，可能有过万嘅人，
虽然在球场上面可能是有过万的人，
但系真正努力尝试将个波踢入龙门嘅咧。
但是真正的尝试着把球要踢进龙门的呢，
其实只系有场上嘅22名球员啫，
其实呢就只有场上的22名球员。
咁而其他呢一大班可能好需要运动嘅人呢，
那其他呢？这一大帮其实是很可能是非常需要运动的人呢，
佢个只系喺嗰度做观众。
他们却只是在那里是做观众的。
咁同样嘅，
那同样的啊，
喺教会里面嘅情形咧，有阵
那教
时
会里面
都
的
系
情
咁
形
样。
呢？其实也是这个样子的。
嗱，根据一啲咧专系研究教会嘅学者嘅调查同统计咧。
根据呢一些专门呢研究教会的这些学者的调查和统计呢，
佢发现大多数嘅教会嚟讲咧，
他们发现大多数的教会呢，
无论教会系大或者细都好啦，
无论呢教会是大是小啊，
每一个礼拜有固定参加教会活动嘅人当中咧，
每一个星期都有固定参加教会活动的当中呢。
通常有80%以上嘅人咧，
通常啊，有80%以上的人呢，
都好满足，只系扮演一个观众嘅角色。
都是非常的满足，就是只是扮演一个观众的角色。
而愿意热心参与侍奉嘅人咧，
而呢，愿意热心参与侍奉的人呢，
咁就通常咧，只系占咗教会大概20%左右嘅啫。
那通常呢，只是大概占了教会的20%左右。
咁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
只有20%嘅人，除咗做好自己本分之外，
只有20%的人，除了要做好自己的本分之外呢，
仲要孭起教会另外80%嘅人嘅工作。
还要拿起呢另外80%的人的工作，
就唔怪得喺教会里边热心服侍嘅人，
就很难怪了啊！在教会里面热心服侍的人呢，
好多时咧都忙到好似唞唔过气嚟一样。
很多时候呢，他们都忙得好像就喘不过气来那样。
但系到底点解绝大部分嘅信徒都好似唔系好愿意参与教会干嘅侍奉咧？
那到底呢？为什么教会很大一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不愿意参与教会的侍奉呢？
咁如果要数嘅话咧，我相信原因有好多。
那如果要数的话啊，我相信原因是非常多的。
有啲人会话佢哋嘅工作好忙，
有些人可能会说他们自己的工作很忙。
加上咧已经有家庭同埋教会以外好多其他嘅活动啦。
加上呢，还有家庭，还有教会以外的其他活动了。
咁所以实在咧系冇咁多嘅时间咧可以腾出嚟参与教会服侍。
所以呢，实在就是已经没有很多的其他的时间来抽出来，可以来参与教会的侍奉了。
咁有啲人话咧，
那有些人又说了，
佢觉得自己冇咩嘅专长同恩赐，
他们觉得自己呢没有什么专长和恩赐，
所以冇咩嘢可以攞出嚟咧系奉献俾教会。
所以呢是没有什么东西，没有什么能力是可以拿出来奉献给教会的。
咁又有啲人话咧，
又可能有一些人说了啊。
话教会里边能干嘅人好多。
啊，教会里面的能干的人很多了，
所以就算我唔参与，都仲有好多其他人可以做啫。
那就算我不参与的话，也会有很多其他的人是可以做的。
咁因此少我一个人咧，
那样的话，少我一个人呢？
应该对教会冇咩大影响
那应该对教会也没有什么大影响的了。
嘅。啊，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的啊。
嗱，好啦，咁就算点解唔参与教会侍奉嘅原因，真系数都数唔尽咁多咧？
那即使就是现在看不参与教会侍奉的这个原因，也是真的是数也数不过来了啊，那么多。
咁但系究竟有冇啲咩嘅好嘅原因，叫我哋值得考虑投身参加教会侍奉嘅行列呢？
那其中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可以值得我们去考虑，我们来投身来参加我们教会的侍奉呢？
咁其实如果真系要数嘅话呢，
其实真正的，如果要数的话。
我相信圣经俾我哋点解要参与教会侍奉嘅原因。
我相信呢，圣经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为什么要参加教会侍奉的原因，
一定系少唔过唔参与教会嘅借口嘅。
一定是不少于就是说不参与教会侍奉的借口的。
但今日朝头早咧，我唔想喺度同大家逐一嘅去数呢啲值得我哋参与教会嘅原因系咩嘢。
今天早上呢，我不来跟大家逐一来数一下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参加教会侍奉的这些原因。
我想做嘅咧，只系想喺呢度同大家分享众多原因里边嘅其中一个。
我想做的呢，就是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众多原因其中的一个。
咁呢个原因咧就系记载喺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
那这个原因就记载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
呢个仆人同埋银子嘅比喻里边，
这个仆人和银子的比喻。
咁我又叫佢做天国投资成功嘅要素。
那我也叫它叫做天国投资成功的要素。
所以我而家请大家同我一齐打开你哋嘅圣经啦。
所以现在我们邀请大家一起打开你们的圣经，
去到马太福音第25章，
到马太福音第25章。
14到30节，
14到30节，
就是刚才主席已经跟我们读过的这段经文，
就是刚刚主席跟我们读过的这些经文啊。
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呢，
在故事刚开始的时候，
第14节告诉我们听，
第14节他告诉我们了，
有一天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呢，有事要去外国，
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有事情要去外国了，
可能他要去一段很长的时间，
很可能他要去一段很长的时间。
于是他临出门口的时候，他就将他的三个仆人叫过来，
于是呢他临出门的时候就把他的三个仆人叫过来了，
按着他们各人的才干，将他产业的一部分呢就是交托给他们，
按照他们个人的才干呢，就是把他的家业就交托给他们了，
吩咐他们在他未回来之前呢，用这些钱为他做一些投资，可以赚多些钱。
那吩咐他们呢，在他回来之前呢，用他用他交给他们的这些钱去投资，去赚多一些钱。
那么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白到呢，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明白啊，
虽然对我们现在的读者来讲呢，将产业交给仆人去投资，好像是一件很不寻常的事。
虽然对我们这些读者来说，将自己的产业家业交给仆人来打理的话，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啊。
但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
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呢，
很多仆人一服侍他们的主人呢，就服侍了几十年的了。
很多仆人呢，其实一服侍他们就是服侍几十年的，
甚至是一世的，
甚至就是一辈子的。
所以主人对仆人信任的程度呢，很多时候都非常之高。
所以呢，主人对仆人的信任的程度很多时候是非常之高的，
尤其是那些服侍了主人多年的仆人，
尤其是那一些已经服侍了主人非常多年的那些仆人了。
很多时候呢，主人都会托付他们一些相当重要的一些职责，
所以呢，很多时候呢，主人都会托付给他们一些相当重要的一些职责，
同埋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
还有呢，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
咁啊，喺旧约圣经里边其中一个例子呢？
在旧约里面其中的一个重要的例子呢，
就系讲到亚伯拉罕当佢想为佢个仔以撒去娶妻嘅时候呢，
就是呢说到亚伯拉罕当要为他的儿子去娶妻的时候呢，
佢都系派佢仆人呢出去为佢个仔揾一个适合嘅女仔嘅。
他也是呢派了他的仆人出去呢为他的儿子呢找一个合适的女子。
所以很明显在我们现在这个主人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主人呢，
所以很明白呢，在我们现在这个比喻这个故事里面的这个主人呢，
他对他仆人的信任的程度呢，也都是其中一个例子，
他对他仆人的信任的程度，这也是一个例子来的。
于是这个主人呢就将他的三个仆人都叫来，
于是呢那主人就把他的三个仆人都叫过来了，
按着他的才干呢就将银子分给他们了，
那按照他们的才干呢，把银子分给他们了。
到底他们每人分出多少钱呢？
那到底他们每个人都分了多少钱呢？
如果根据我们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呢，他说头一个得了5000银子，第二个得了2000，跟着最后一个呢就得了1000。
按照我们中文和合本的话呢，记载的是呢，其中一个给了5000，另外一个给了2000，最后一个给了1000。
留意在这里呢，中文圣经的翻译呢其实不是最准确。
留意在这里呢，其实中文和合本的翻译其实并不是最准确的。
原来在原文里面呢，圣经作者告诉我们，第一个仆人是得到5个他连得的银子。
原来呢 在原文里面呢，圣经记载的是第一个仆人他拿到的是5个他连得的银子。
第二个呢就拿到2个他连得。
第二个呢就拿到了2个他连得。
第三个呢就得到1个他连得。
第三个呢就拿到了1个他连得。
咁到底一个他连得系等于几多钱呢？
那到底是一个他连得大约是等于多少钱呢？
如果大家仲记得嘅话呢，喺前几个礼拜我同大家分享信息嘅时候呢，
那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前几个礼拜和大家所分享的信息啊，
咁我都提过咧，根据一啲圣经学者嘅研究咧，
我也提过呢，根据一些圣经学者的研究呢，
原来他连德咧系当时最大嘅银马。
原来呢，他连德呢是当时呢最大的一些银马。
啊，一个他连德咧就系等于6000个银子咁多。
一个他连德呢就等于呢6000个银子啊。
咁而我亦都同大家提过咧。
然而我也跟大家提过啊。
原来当时一个普通的工人一日的人工呢、
其实呢当时呢一个普通的工人一天的工资呢
只是得回一个银子的啫，
也就 得到了只是一个银子啊。
所以换言之呢得了一个他连德的银子、那个、即只是得了一个他连德银子的、那个仆人呢，
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只是那一个得了一个、他连德、这个仆人呢
已经是等于一个普通工人6000日的人工，
已经是等于一个普通工人一个6000天的一个工资了。
那即大概呢就要做了20年嘢才可以赚到这么多，
就大概呢就得要做干活干20年才能拿得到这么多。
那所以如果兑换回我们今天挪威 的生活水准的话呢，
如果是我们现在根据我们挪威的生活水平来 兑换过来的话，
那就算是只是得了一个他连德银子的仆人呢，
就算呢这个拿的最少的得了一个他连德得了1000的这个仆人呢，
原来都是等于差不多分到今日的768万的挪威克朗那么多了，
也就等于得到今天呢差大约是768万挪威克朗这么多钱啊。
咁所以嗰个得到5个他连德银子嘅仆人呢？
那所以呢，得到呢5个他连德，这个仆人呢？
其实呢系分咗3840万挪威克朗咁多钱。
其实呢，这个拿了5000的人，等于拿到了3840万挪威克朗这么多的钱啊！
咁所以从咁我哋就可以知道呢，
所以呢，从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呢、这个主人对佢仆人嘅信心原来有几咁大。
这个主人啊，对这些仆人的信心是多么的大，
他对他们的期望原来是多么高，
他对他们的期望原来是那么的高的。
但无论如何呢，当这个主人将他的银子分了给三个仆人之后呢，
但是无论如何呢，将这个当这个主人把银子分给了这些仆人之后呢，
他就离开这个城市去了外国了，
然后他就离开了这个城市到外国去了。
你第一个仆人呢一点时间都没浪，
那第一个仆人呢他一点点都没有浪费他的时间。
当他接过这个相等于3840万挪威克朗的5个他连德之后呢，
当他呢、接过了这3840万挪威克朗这么多的钱了之后呢，
他就立刻拿这笔钱去投资了。
他马上就拿这一笔钱去投资了。
到底他投资了什么呢？
那到底他投资了什么，投资了些什么东西呢？
圣经的作者呢就没有很明显的话给我听，
而圣经的作者就没有明显的告诉我们。
不过想象如果他好像我们早期第一批移民来挪威的这些华人的话呢，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比如说当时是我们第一批来挪威的华人的话呢，
他就一定会在耶路撒冷圣殿的对面，
他们可能就很有可能在在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对面啊，
在以前大卫王宫的旧址附近呢，
在以前呢、大卫王宫的旧址的附近呢，
就找到一个对正大街的一个的旺铺，
就找一个呢正对着大街的一个旺铺，
然后呢就开一间呢很堂皇高级的中国餐馆，
然后呢开一间很堂皇的 一家很高级的中国餐馆
啊，或者不是中国餐馆，或者他当时是以色列人餐馆、啊、
或者说当时的话不是中国餐馆，而是说是以色列餐馆、
因为他知道呢犹太人呢其实好像我们中国人一样，
因为他们知道呢犹太人呢其实很像我们中国人一样、
逢是有些、结婚、啊、等等的喜庆节日呢，
逢是有结婚、啊、等等、啊、那些喜庆的节日呢、
都喜欢呢去大大排筵席，好好的吃一餐的，
都很喜欢去、就吃一个大好的宴席的，吃一顿非常好的、
他煮出来的菜呢一定是照足犹太人食物的规条，
那他们做出来的菜呢肯定是照足了犹太人的规条去做的，
于是呢我们不难想象这间餐馆的生意呢一定是奇门如市，
其实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呢，这家餐馆的那个生意呢，肯定是非常的火爆的。
咁所以呢个仆人呢，就一定系赚到盆满钵满，盆
所以
满。
呢，这个呢，仆人肯定可以赚得到呢，就盆满钵满，赚得到非常多的。
咁所以冇几耐之后呢，
所以呢，没有多久之后呢，
佢竟然系双倍咗佢原有嘅资金。
他就可以了，双倍了他原有的资金了。
咁佢身价呢，就竟然达到10个他连得，
身价呢就上涨到了10个他连得了，
即系相等于我哋今日大概系7680万挪威克朗咁多。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是7680万挪威克朗那么多啊。
咁我哋又再睇第二个仆人啦。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仆人。
呢第二个仆人成绩呢，都算系相当唔错喎。
那第二个仆人的成绩也是相当不错的。
啊，虽然佢得到嘅钱冇第一个仆人一半咁多，
虽然他拿到了钱，他没有第一个仆人拿到的一半的那么多。
但系到底两个他连得嘅银子，
那到底是2个他连得的银子啊？
都等于大概我哋今日嘅1536万挪威克朗咁多啦。
也是差不多等于呢，是现在的1536万挪威克朗那么多了。
咁所以都系一个小嘅一笔数目嚟噶。
所以呢，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目了啊。
冇错，或者佢可能冇足够嘅资金，好似第一个仆人咁，即系搵一间旺铺，开一间高级嘅大酒楼。
或许呢，他可能是没有足够的资金，像第一个仆人那样，可以找得到一家那么旺的一个旺铺来开那么好的一个酒楼啊。
但系相等于1500几万挪威克朗嘅钱。
但是呢，其实你看，相当于1500多万挪威克朗的钱呢，
佢已经足够开一间相当唔错嘅茶餐厅啦。
也可以就开一家相当不错的一个茶餐厅了啊。
咁所以冇几耐之后呢，
所以呢，不久之后呢，
呢第二个仆人呢，亦都赚咗唔少钱，
那第二个仆人他也赚了不少钱了，
亦都双倍咗佢原有嘅资金。
也可以，他也双倍了他原有的资金了。
咁身价呢，就达到4个他连得咁多啦。
那身价呢，就上升到4个他连的那么多了。
咁即系亦都系等于我哋今日呢，大概系3072万嘅挪威克朗咁多。
也就呢，相当于大约现在的3072万挪威克朗那么多了。
咁第三个仆人又点呢？
那第三个仆人他又怎么样了嘞？
呢个仆人采取嘅策略呢，就同佢两个同伴好唔一样啦。
这个仆人他所采取的策略呢，是跟其他两位仆人是非常不一样的。
冇错，佢所得到嘅只系一个他连得嘅银子。
没有错啊，他拿到的是一个他连得的银子。
咁但系其实一个他连得都已经相等于768万挪威克朗咁多啦。
那其实呢，一个他连得也相当于是768万挪威克朗，已经那么多了啊。
你话多的确系冇其他两个同伴咁多，
你说他多哈，他其实他的确是没有其他另外两位同伴那么多的。
但系话少咧，其实亦都唔算系少喎。
但是你说他少，其实他已经也不少了
啊，如果佢愿意嘅话咧，
啊。那如果他愿意的话呢？
咁佢大可以攞呢一笔钱喺购物商场开一间快餐店。
那他大也可以把拿着这一笔钱，在一个商场里面开一家快餐店啊。
啊，或者喺街角度租个铺位开间面包铺。
或者在街角里面呢，可以租一间铺位，开一间这面包店。
唔相信咧，佢一定都可以赚到啲钱嘅。
那相信呢，他肯定也可以是赚得到一些钱的啊。
但唔知点解呢第三个仆人咧，竟然决定唔去投资。
那不知道为什么呢？第三个仆人他竟然呢，他不去投资。
等于相当于768万挪威克朗咁多嘅资金咧。
那这相当于768万那么多克，768万克朗这么多的资金呢？
佢只喺地下度掘个窿，然后再将笔钱埋藏咗落去啦。
他只是在地下啊，这个挖了个洞，然后把钱给埋了。
可能佢心里边谂，
可能他心里面在想啊，
有咩用啊？我永远都唔会赚到好似我两个同伴咁多嘅钱噶。
他可能在想有什么用呢？我怎么赚也肯定赚不了我另外两个同伴那么多钱的了。
又或者当佢计算一下咧，佢会咁谂。
又或者呢，当他计算了之后呢，他会这么想。
哇！我主人有咁多钱，就算我辛辛苦苦赚到啲咁多，对佢嚟讲，佢都唔在乎啊。
我主人现在有那么多的钱了啊，我即使拿这些钱去赚那么一点点的话，那主人其实他也不在乎的了。
咁我又何必花咁多精神呢？
那我何必要花那么多的精神和精力在上面呢？
又或者佢心里边咧，实在对佢主人咧有所不满，
又或者呢，他实在在心里面是对他的主人有所不满的，
怪主人咧，只系俾佢一个他连得嘅银子，
就怪主人呢，他只给了他一个他连得的银子，
冇其他两个仆人咁多。
没有其他两个仆人的那么多。
但系，姑勿论佢心里边系点谂都好啦，
那就不管了，这位仆人他心里面怎么想的好了啊。
佢最终嘅决定咧，就系乜嘢都唔去投资。
他的最终的决定就是什么事情都不干，不去投资。
于是大拿拿768万挪威克朗咁多嘅资金咧，
于是呢，这一大笔的768万挪威克朗这么大笔的资金呢，
佢就只喺后花园度掘个窿，
他呢只是在后花园里面呢挖了个洞。
将呢一笔财产咧，就系咁样埋咗落去2尺嘅泥土之下。
将这一笔呢，财产呢，就埋到了后花园2尺泥土的下面去了。
咁直到有一日咧，主人竟然从外国翻嚟啦。
直到了有一天呢，主人呢，竟然是从外国回来了。
咁好自然嘅，既然主人翻咗嚟，咁啲仆人就梗系要向主人去交账啦。
那很自然的啊，那既然呢，主人回来了，那仆人就要向主人交账了。
呢第一个仆人上嚟咧，就兴高采烈嘅咧，将主人俾佢原有嘅5个他连得银子。
那第一个仆人上来呢，他就很兴高采烈的来，将那个主人原给他的5个他连得的银子，
又加上另外咧，佢辛辛苦苦赚翻嚟嘅5个他连得，
又加上呢他另外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另外的5个他连得的银子，
咁都一齐带到嚟主人面前，
那一起呢带到来主人的面前了，
就恭恭敬敬嘅交俾主人啦。
就恭恭敬敬的交给主人了。
咁主人当然非常开心啦，
那主人呢，当然是非常开心的。
于是就大力嘅夸奖呢个仆人嘅努力。
于是呢，就大力的夸奖这个仆人的努力了。
咁第二个仆人咧，亦都上前嚟啦，
那第二个仆人呢，他也上前来了。
心里边咧，亦都非常庆幸，佢竟然咧，亦都可以赚到一啲嘅钱。
那心里面呢，非常的庆幸呢，他竟然呢，也可以赚到那么多钱。
于是咧，佢就将主人本来俾佢嘅两个他连得，
于是呢，他就将主人给他的本来的两个他连得，
加上辛辛苦苦赚翻嚟嘅另外嗰两个他连得咧。
那加上呢，他另外辛辛苦苦赚回来的另外的两个他连得呢？
咁嚟都带嚟交去主人面前啦。
哎呀，他也带来了，交给主人的面前了。
咁主人亦都开心，
那主人也很开心啦，
亦都大大嘅夸奖呢一个仆人嘅努力，
也大大的夸奖这个仆人的努力了。
咁终于嚟到第三个仆人交账嘅时候啦。
那终于，轮到呢第三个仆人他要交账的时候了。
而当然啦，既然佢连一毫子都冇赚到，
那当然呢，既然呢，他连呢一毛钱他都没有赚到。
咁嘅情之下，佢好明显需要一个解释。
那这样的情景之下，他很明显他会需要一个解释的。
咁于是佢就咁对主人讲啦。
于是呢，他就这样来对主人说了。
佢话：主啊，我知道你系一个忍心嘅人，
他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
冇种嘅地方要收割，冇散嘅地方要聚敛。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咁我就惊啦，
那我就怕了啊。
于是我就将你嘅银子咧埋藏喺地下嗰度。
于是呢，我就将你的银子呢埋到地下去了。
佢你睇下，你原有嘅银子就喺度啦。”
你看，你原有的银子就在这里了。
哦，原来呢第三个仆人唔去投资嘅原因呢，
哦，我们看啊，原来呢第三个仆人他不去投资的原因呢，
系因为呢个可怜嘅仆人咧，佢怕个主人怕得要死。
是因为呢这个仆人他怕他的主人，他都怕得要命啊。
咁啊，都唔怪得嘅。
那这也难怪的。
如果佢主人真系正如佢所讲一样，系一个又忍心又贪心嘅人。
那如果是这主人真的是像他所说的，这主人是又忍心又贪心的人啊，
冇种嘅地方要收割，冇散嘅地方要聚敛，
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收敛，
咁就唔怪得呢个仆人唔敢去投资啦。
那就难怪这个仆人他不敢去投资了。
如果佢真系投资咗，咁万一失败，咁又点呢？
那如果真的投资了，那投资万一失败了，那怎么办呢？
咁主人岂唔系剥咗佢皮都有份？
那主人岂不是剥了他的皮都有可能呀？
咁而家佢将钱埋喺地下嗰度，
那现在他把钱埋在地下里面，
虽然系冇赚，
虽然是没有赚到钱啊，
但最低限度都冇蚀啊。
但最低的限度啊，他也没有亏本。
咁所以咁睇上嚟，主人应该冇乜理由唔高兴噶。
那所以呢，看起来呢，主人应该是没有什么理由他会不高兴的。
但问题就系呢个仆人所讲嘅呢，其实完全都只系藉口。
那问题呢，其实呢，这个仆人所说的这些呢，都只是他的借口啊，
一啲都冇事实嘅根据。
一点点都没有事实的根据。
我哋点知系咁呢？
我们怎么知道是这个样子的呢？
首先，如果你留意一下呢个主人点样嘅对待头两个仆人呢？
那首先呢，我们看看这个主人他怎么样来对待前面两个仆人的。
我就会知道呢，呢个主人呢系唔系好似呢第三个仆人所形容嗰种又贪心又狠心嘅人？
我们可以呢，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仆，这个主人呢，他不是又贪心又狠心的人的。
啊，点解我咁讲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呢个主人真系一个好贪心、利字当头、咩都讲钱嘅人嘅话呢？
如果呢，这个仆人呢，他真的是很贪心啊，什么都是利字当头的这么一个，当着利益的人呢？
咁佢好自然呢，应该对第一个仆人嘅夸奖呢，系远远超过对第二个仆人嘅夸奖嘅。
那很自然的啊，他对第一个仆人的夸奖肯定会远远多于对第二个仆人的夸奖的。
因为第一个仆人为他赚的钱比第二个仆人为他赚的钱多出了三个他连得、哦。
因为呢，你看啊，第一个仆人所赚的钱，他比第二个仆人所赚的钱，他是多了两个他连得的。
啊，多了三个他连得。
啊，多了三个他连得的，对，多了三个他连得的啊。
咁所以呢，其实三个他连得呢，就等于是2304万的挪威克朗那么多了。
那其实呢，三个塔连德呢，那就是2304万挪威克朗那么多了，
所以系唔少嘅钱嚟，
所以已经是很不少的钱了。
但如果我哋留意下呢一个主人对头两个仆人所夸奖嘅说话呢，
那我们当时其实留意一下啊，主人对头两个仆人所夸奖的话呢，
我哋就唔难发现到佢对第一个仆人嘅夸奖同埋佢对第二个仆人嘅夸奖呢，竟然系完全一模一样嘅。
我们不难发现啊，主人对第一个仆人的夸奖跟对第二个仆人的夸奖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
他对两个仆人呢都同样话，
他对两个仆人都一样的夸奖，他们说：
好，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他对两个呢都同样的话，将来会派好多的事给他们管理。
他对两个仆人都说，将来会派很多事情给他们管理。
咁而且对两个仆人咧，都一样邀请佢哋进嚟享受主人嘅快乐。
而且对两个仆人都邀请他们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从咁睇上嚟呢？
从这里呢可以看起来呢？
呢、这个主人似乎系对呢一个帮佢赚咗五个他连德嘅仆人，同埋对嗰个只系帮佢赚咗两个他连德嘅仆人呢，系同等嘅对待。
可以看得到呢，主人对那个为他占了五个他连德的仆人呢，和对那个为他占了两个他连德的仆人呢，他们的待遇是一样的。
咁就证明咗钱或者利呢，对呢个主人嚟讲呢，其实并唔系咁重要。
那就可以证明呢，其实钱或者利对这个主人来说，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咁但系如果呢个主人所看重嘅唔系利嘅话呢？
那如果主人所看重的并不是利的话啊？
咁佢究竟睇重嘅系乜嘢呢？
那他究竟看重的是什么呢？
如果我哋再进一步留意佢点样夸奖两个仆人嘅话呢？
那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去留意一下啊，看看啊，主人是怎么去夸那两位仆人的？
我哋就唔难发现到呢，主人所睇重嘅系乜嘢啦？
我们就不难发现主人所看重的是什么东西了。
我哋留意一下，当佢夸奖两个仆人嘅时候呢？
我们留意一下，当他夸奖两个仆人的时候。
啊！佢并冇叫佢哋做哦，你系又能干又识赚钱嘅仆人。
他并没有称他们做你们是又能干又会赚钱的仆人。
或者话又聪明又有生意脑筋嘅仆人，
也没有，也没有称他们说是，又能干生意又有经济头脑的这么一个仆人，
而系称呼佢哋为又良善又忠心嘅仆人，
而是称呼他们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啊！
唔单止系咁。
不单单这样啊！
当佢答应将来要派好多事俾佢哋管理嘅时候呢？
当主人答应呢，要将来要派很多事情给他管理的时候呢？
他亦都指出的原因呢，不是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了他们懂得怎么赚钱了。
他也指出了他的原因，他并不是因为这些仆人是有多么大的能力能够赚钱，
而是因为呢他们在不多的事上面有忠心，
而是因为他们呢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所以这样看上来呢，
所以呢这么看呢、啊、
原来这个主人最看重的竟然是忠心，
原来这个主人呢最看重的原来是忠心，
而不是赚钱的能力，
而不是赚钱的能力啊。
那就证明了这个主人呢其实不是正如第三个仆人所说是一个这么忍心和贪心的主人。
所以呢就可以看得到呢、啊、其实主人并不像第三个仆人所说的是那么忍心和贪心的人呢。
但是很遗憾的，
但是很遗憾的，
如果主人所要的是忠心的话呢，
如果主人所需要的是忠心的话，
咁忠心咧，却系啱啱就系呢第三个仆人所缺少嘅一样嘢。
那忠心刚好呢，就是第三个仆人所缺少的东西。
点解我咁讲呢？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哋而家睇下呢个主人点样去斥责呢第三个仆人。
那我们看看呢，主人呢怎么样来斥责第三个仆人的？
啊，当主人听完第三个仆人嘅借口嘅时候呢？
那当主人听完了第三个仆人的借口之后呢？
咁佢就咁回答佢啦。
那就这样回答他。
他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那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呢、啊、
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那你就应该将那些银子放在兑换银子的人那里，
那你可以把我的银子呢、放到那些兑换银子的人的那里，
到我回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来、啊、
那到我回来的时候呢可以连本带利的收回来、啊、
那这个主人讲这番说话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看那主人说 这一番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不是承认他是一个又贪心又忍心的人呢？
那你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又贪心又忍心的人啊？
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不是的、啊、
这个主人的回答呢其实就是要将错就错，
那这个主人的回答呢其实他是为了将错就错、
啊、就要藉住这个仆人所口所讲的东西来揭穿他的藉口，
就是要借着呢这个说借口的这个仆人 这些借口 来拆穿他的借口、
啊、我相信这个主人的意思呢其实是这样的，
我相信这个主人的意思呢原来应该是这样的，
他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他说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呢、
啊，你说我是一个忍心贪心的人，
你说我是一个忍心贪心的人，
所以你怕，
所以你怕，
但如果你真的怕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
那你真的如果是怕我是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收敛，
那你就更加应该设办法去满足我要求了，
那你更加要想办法来设法来满足我的要求
你说怕蚀本不去投资，
那你说你怕亏本不去投资，
就算你讲的是真的，
就算你说的是真的啊，
你都应该知道还有很多其他比较安全的投资方法可以赚点钱回来的，
那你也可以知道其实是有一些比较安全的方法去赚一些钱回来的，
你大可以将这些钱放入定期存款那里，
那比如说你大可以把钱放到那定期存款那里啊，
或者买一些政府债券，
或者是 买一点点的政府的债券、
啊、甚至开一个储蓄户口，
甚至是开一个储蓄的户口，
那最低限度你都会赚回少少利息、啊、
那最最低的限度你也可以赚一点点利息嘛，
你竟然连这么少的事你都不去做，
你竟然你连这么少的事情你也不愿意去做，
只是掘个窿将钱埋在后花园，
只是挖了个洞把钱埋在了后花园，
你说你怕吗？
你说你怕吗？
很明显你实在怕得不够，
那很明显你实在是怕得不够厉害啊，
所以现在你就要接受你所应得的惩罚了，
所以呢现在你要接受你所应得的惩罚了。
Miss 主人就将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那里，
所以呢这个仆人就将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
让他在那里哀哭切齿，
让他在那里面哀哭切齿，
然后呢就收回这个恶仆的一个他连得银子，
然后呢就收回了这个一个他连得的银子，
就将这个银子呢给那个已经有十个他连得的那个仆人，
将这个银子呢给了那个已经有了十个塔连德的那个仆人，
好让他继续呢为他作忠心的投资，
好让他呢继续为他做忠心的投资。
那讲到这里呢，故事就讲完了。
那说到这里呢，故事就讲完了。
你可能会问，
那你可能会问呢、啊，
这个故事对于我们信徒参与教会侍奉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故事呢，对我们呢信徒参与侍奉到底是有什么关系呢？
原来是大有关系的。
原来是大有关系的。
因为原来好像故事里面的这三个仆人一样呢。
原来呢就好比如是故事里面的三个仆人那个样子。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呢，原来都已经从我们天国的主人手里面呢接受了他委托给我们的一些他连德银子。
我们其实每一个仆人每一个信徒呢都已经接受了、从天国里面所给我们的每一个相应的他连德的银子了。
当然了，我们所得到的他连德很遗憾呢，并不是一个就值768万的那种。
比较可惜的就是，虽然我们所得到的他连德并不是故事里面所说的一个他连德能够有768万挪威克朗那么多啊。
当然啦，我相信我哋都唔介意，如果神俾一啲咁样嘅他连德我哋嘅。
当然啦，我们肯定也不会介意啦。如果神是真的给我们那么多这个他连德的银子啊，
但系神今日所交托俾我哋嘅他连德啦。
那但是呢，神今天所交托给我们的他连德。
就是他已经赐给我们各样不同的恩赐和才干，
就是呢他已经赐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和才干了，
好像一把漂亮的歌喉，
好比如说、就是 一把很漂亮的歌喉，
可以唱出感动人的诗歌，
可以唱出感动人的诗歌，
又或者是一双灵活的双手，
又或者是一双灵活的双手，
可以修补和建造各样不同的东西，
可以修补和建造各样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一个强壮的身体，
又或者一个强壮的身体啊，
可以搬得动其他人搬不动的东西，
可以搬得动其他人所搬不动的东西，
又或者是一个敏锐的脑筋，
又或者是一个敏锐的脑子，
可以很清楚的分析事情的利弊，
可以很清楚的分析事情的利弊，
又或者是一个温柔的心，
又或者是可以一颗是温柔的心，
可以鼓励和安慰一些有困难的人，
可以鼓励和安慰一些有困难的人，
又或者是非凡的想象力，
又或者是一些非凡的想象力、
可以想出一些呢有趣又新颖的办法来做一些很公式化的事，
可以 想出一些就是很新奇化的一些比较有创造力的一些东西，
又或者有丰富的幽默感，
又或者可以是有丰富的幽默感、
可以为周围的人带来一些喜乐，
可以为周围的人可以带来一些喜乐，
又或者是有不寻常的烹饪技能，
又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他不同寻常的一些烹饪的技巧、
可以呢做出美好的食物，可以让一大班人吃得很饱，
可以呢做出呢各种美味，可以让一大帮人可以吃得很饱，
又或者有满有艺术的眼光，
又或者是满有艺术的眼光，
可以美化周围的环境，
可以美化周围的环境呢，
使人哋觉得更加舒服，
可以让人觉得更加的舒服，
诸如此类，诸如此类，
诸如此类，诸如此类的啊。
嗱，呢一啲咧就系我哋神天上嘅主人所交托俾我哋嘅他连德。
这一些呢，就是神天上的主人所交给我们的他连德。
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愿不愿意拿他们去投资呢？
问题就是在于呢，我们究竟愿不愿意拿这些去投资呢？
因为正如故事里面的主人一样，
正如呢、故事里面的、主人一样了，
当我们天国的主人将才干和恩赐分给我们的时候呢，
当天国的主人将才干和恩赐分给我们的时候呢，
他的原意呢是要我们利用这些恩赐才干，
他的原意呢是要我们利用这些恩赐和才干，
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 为他投资，
让我们呢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可以为他投资，
好让他的国度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扩展，
可以让他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扩展，
更多人可以认识和相信他，
更多的人可以认识和相信他。
至于我们应该怎样去投资呢？
那至于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去投资呢？
其实他给了我们很大的自由，
他其实给了我们非常大的自由。
他甚至容许我们用这些恩赐才干来造就我们自己。
他甚至可以允许我们用这些才干和恩赐 来造就我们自己，
带给我们自己一些的快乐和享受，
带给我们自己一些快乐和享受。
不过虽然是这样，
虽然是这样啊，
他将这些恩赐才干加给我们最终的目的呢？
他将这些恩赐和才干加给我们的这些最终的目的呢？
仍然主要希望我们是能够用在服侍他。
仍然呢，他是主要就希望可以用在可以服侍他，
或者建立他国度的事情上面，
或者是建立他的国度的这些事情上面。
而他对我们的要求呢？
而他对我们的要求呢？
就要我们能够忠心，
就是让我们需要忠心。
但是到底我们有没有忠心于他的托付呢？
那到底我们有没有忠心于他的托付呢？
这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终于有一天需要在他面前坦白回答的问题了。
那这一个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到了那一天需要在他面前坦白回答的问题了。
因为终于有一天呢，
因为终于呢，究竟呢会有一天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宝座面前向他交账。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面前向他交账的，
告诉他们我们究竟是怎样运用他分了给我们的这些恩赐和才干，
告诉他我们到底是怎样来运用了他所赐给我们的才干，
为他国度做了一些怎样的投资，
为他的国度做了一些什么样的投资。
而到时呢，他一定会要求我们将投资的成果呢带到他面前，
而到时候呢，他肯定会要求我们将这些投资的成果带到他面前的。
如果到时他发现原来我们唯一做了的，
如果到时候他发现我们原来唯一做了的事情呢，
只在后花园那个地下那里掘个窿，将他给我们的一切都埋藏在里面。
只是在后花园里面挖了个洞，把他所给我们的一切都埋了进去。
又或者我们的确是有运用到他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
又或者我们的确是运用了他所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
但他只是运用在满足我们自己的身上。
但是他只是运用在了我们满足自己的身上去了。
而并没有为他的国度做任何的投资的话呢？
并为他的国度做了任何的投资的话啊？
咁我肯定咧，我肯定嘅话俾你听咧，我哋主人一定唔会好高兴。
那我很肯定的告诉你啊，我们的主人肯定会不高兴的。
而喺嗰个时候，无论我哋谂出乜嘢借口都冇用。
而在那个时候呢，无论我们想出了什么样的借口，那时候都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我嘅主人并唔系傻瓜。
因为我们的主人他并不是一个傻瓜。
他不会那么容易被我们骗到的，
他不会那么容易就会被我们骗了啊。
而他很容易就会看穿我们的借口，
而是呢，他很容易就看穿了我们的借口。
因此当我们不能够拿出什么来给他的时候呢，
于是呢，如果当我们是不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给他的时候呢，
他就会定我们的罪，
他就会定我们的罪了，
让我们受那些不忠心的仆人应该受的审判，
让我们受那些不忠心的仆人应该受的审判啊。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坦白问一下自己，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坦白的问一下自己，
究竟我有没有忠心的去运用他给我们他给我的恩赐和才干。
那究竟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去运用了他所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
为他在永恒国度里面作出投资呢，
为他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做出了投资呢？
如果你答案是很肯定的话，有的话呢？
如果你的答案是非常肯定的说有的话啊，
那我为你感谢赞美神。
我为你感谢赞美神。
只要你愿意继续在他面前忠心的话呢？
只要你继续的可以忠心的在他面前继续的忠心的话呢啊，
你就可以期待有一天听到他对你这样
说。你就可以期待有一天他会对你这么说。
他说好，你这个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他就说了，好，你这一位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情上面有忠心，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将很多的事情派你管理，
我要将很多的事情派给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但另外一方面，
在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而且固定参加了教会已经好一段时间了，
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已经固定参加教会的活动很长一段时间了，
但到而家你仲谂唔起喺边一啲方面你曾经用过你嘅恩赐才干喺教会里面去服侍佢嘅话呢？
那如果你还想不起来，你到底是在教会当中，你在哪一些方面你可以运用你的才干来服侍他的话呢？
咁我请你唔好再等啦。
我呢，请你呢也不要再等啦。
而家就开始参与一啲侍奉啦。
现在呢就开始参与一些侍奉啦。
其实只要你愿意嘅话。
其实呢，只要你愿意的话，
教会里面其实是有各种的机会可以用得着你的。
教会的里面呢是有 各种的机会呢，各种的事情是有机会是用得上你的。
譬如说，如果你是特别能够跟小孩子或者青少年人沟通的话呢？
比如说你是特别可以跟小孩或者是青少年沟通的话呢？
你不妨考虑成为儿童主日学或者青少年的导师啊。
或者你可以考虑就成为儿童主日学或者是青少年的导师啊老师啊。
如果你说我比较喜欢做成年人的工作的话呢？
那如果你说你比较喜欢做成年人的工作啊。
我们教会里面这么多成年人的小组查经。
我们教会里面那么多的成年人的小组啊查经啊这些。
那 你可以大可以参与来做带领一些的查经啊。
你大可以来参与一些，比如说带领查经啊等等。
但如果你说教导不是你的专长，
那如果你说教导不是你的专长，
你比较适合行政的工作吗？
你比较适合行政的工作啊。
我相信教会的执事会，
我相信教会的执事会啊，
或者甚至每年夏令会的筹备小组，
就甚至比如说啊，每年的夏令会的筹备小组，
一定很欢迎你加入去参与，
肯定是非常欢迎你加入参与的。
如果你说行政对你来说太单调呢？
如果你说行政对你来说太单调了，
我肯定你总可以找到一些侍奉机会。
我肯定你总能够找到一些侍奉的机会的。
是跟你的专长和嗜好有关的。
是跟你的专长和嗜好是相关的。
如果你是音响的发烧友的话呢？
那比如说你如果是音响发烧友，
你不妨可以考虑参与或者负责调整教会的音响设备啊。
那或者你就可以参与或者是说参加到调这些教会音响设备的这些侍奉里面呢。
如果你懂音乐又懂弹一种乐器的话，
如果你会音乐呢，懂音乐呢，而且会弹一样的乐器的话呢，
你会考虑将来在崇拜里面负责去领诗。
你可以考虑一下比如说在将来的崇拜里面负责领诗啊。
如果你是精于计数的话，
如果你比如说是精于计算的话，
我相信教会的财务部一定用得着你帮手。
我相信呢教会的财务部啊肯定是用得着你来帮忙的。
如果你说我什么都不懂，我只是喜欢跟人聊天的。
就比如说那如果你说你自己什么都不懂啊，我就喜欢和别人聊天。
那其实教会里面你都可以去参与一些招待的事工，去欢迎新来的来宾，参与新来教会的来宾。
那你可以比如说参与教会的一些侍奉，就比如说你去做招待啊，欢迎一下新来的朋友啊，做这样的比如说这样一些来宾的一些工作之类的。
其实我还可以继续数下去的。
那其实呢，其实我还可以继续的往下数的。
但我重点就是说，
但是我的重点就在于，
无论你的恩赐和才干是什么都好，
无论你的恩赐和才干是什么都好，
总会有一些机会你可以运用这些恩赐才干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和建立基督的身体。
总会有机会你可以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和建立基督的身体的。
因为神分这些恩赐才干给我们的原意呢，
因为神所吩咐给我们每一个人这些才干和恩赐的原意呢，
就是为了要我们运用在建立他国度上面，
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可以运用在建立他的国度的上面。
问题就是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接受了这些恩赐和才干了，
问题就在于呢，我们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些恩赐和才干了，
我们到底有没有忠心好好的利用他们来为神作美好的投资呢？
我们到底有没有来很好的来忠心的来很好的运用来做这些投资呢？
而且我们还有一样东西要记得的，
然后我们还有一样事情一定要记得的，
就是我们的神呢并不是一个贪心和忍心的主人，
就是我们的神他并不是一个贪心和忍心的这样的一位主人。
其实他不是很难讨好的，
他其实是不难讨好的，
他要求我们的不是一定要我们有出类拔萃的成绩，
他要求我们并不是我们必须要有出类拔萃的成绩啊，
而可以带一箩箩嘅人去信主。
就不是说，比如说你必须要带的一帮一帮一帮的弟兄姐妹来信主啊。
啊，佢所要求嘅只系要我哋有忠心。
他所要求的只是需要我们有忠心，
愿意尽我哋所能嘅去认真尝试用我哋恩赐才干去服侍佢。
愿我们就是可以应用他所赐给我们的才能来，就是忠心的来侍奉他。
而只要我哋愿意咁做嘅话呢？
而只要我们是愿意这么做的呢？
无论我哋赚到嘅系五个他连得，
无论我们所赚到的只有五个他连得呢？
或者只有两个他连得，
或者甚至就只有两个他连得呢？
甚至只系一个他连得，
就算甚至我们只赚得了一个他连得啊，
佢都会同样嘅欢喜，
他也会一样的那么的欢喜的，
俾我哋嘅赞许咧，
给我们的赞许呢，
绝对唔会少过任何喺教会里边嘅属灵伟人。
绝对呢，这样的赞许不会少于呢他对教会另外一位，比如说教会的属灵伟人的赞许的。
即系譬如话，好似布道家葛培里，
就比如说啦，布道家葛培里，
或者系十九世纪第一位去中国嘅宣教士戴德生，
又或者呢是十九世纪第一位到中国宣教的宣教士戴德生。
或者是你最敬佩的任何一个牧者传道人，
或者是你最敬佩的一位牧者传道，
因为他最初所看重的不是我们能够做到多少，
因为呢主人呢天上的主人所看重的并不是说你做了到底有多少，
而是我们有没有忠心的将他所交托我们的去用出来，
而是呢是看我们有没有忠心的把他所交托给我们的去运用出来，
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我们主人已经给了我们的，
所以呢我们不要浪费我们主人已经给了我们的，
不要只是在后花园的地那里挖个洞，
不要呢在后花园里面只是就那么挖了个洞，
将我们所有的恩赐才干都埋藏了，
就将我们所有的恩赐和才干都埋藏在里面，
趁众有时候的话
有看着有时候呢
就赶快的为我们的主做一些有意义的投资，
就赶快呢为我们的主做一些有意义的投资了。
我一起低头祈祷，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了。
慈悲仁爱的父，
慈悲仁爱的父，
我们首先要多谢你好看得起我们，
我们首先非常的感谢你可以看得起我们，
以至你分了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么多的恩赐和才干，
以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么多的恩赐和才干，
主啊，我哋知道你愿意嘅系我哋忠心嘅运用呢啲恩赐才干去服侍你。
主啊，我们知道的是，你只是希望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恩赐和才干来服侍你。
因此，我哋都需要求你嘅原谅。
因此呢，我们也需要来求你的原谅。
因为好多时我哋都冇好好嘅利用你俾我哋嘅。
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没有很好的来运用你所给我们的。
或者我哋只系将呢啲恩赐才干用喺造就自己身上。
或者呢我们只是运用了这些才干来造就我们自己的身上了，
但并没有在你的教会里面是作出了什么贡献，
但是呢并没有在你的教会里面做出了些什么样的贡献，
但主 我知道你是一个充满怜悯的主，
但是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位充满怜悯的主，
我求你从今日就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
我求你呢从今天开始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了，
叫我们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趁着我们还有机会的时候呢，
从今天起忠心的去利用你所赋予我们的恩赐和才干，
从今天起呢忠心的来运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和才干，
在教会里面好的服侍你，
在教会里面好好的服侍你，
主啊我知道我们教会虽然人不是很多，
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教会虽然人不是很多，
但我们的需要却是不少，
但是我们的需要却是不少的，
也都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在服侍里面都做得很辛苦，
也知道呢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在服侍上面也做得很辛苦，
所以我愿意你愿意你激励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
所以呢我愿意你来激励其他的弟兄姐妹，
叫我们所有每一个人都愿意付出一点点在教会里面，
叫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愿意付出在教会上面付出一点点，
好让我们一起将你的教会建立起来，
好让我们可以一起把你的教会建立起来，
成为一个更蒙你喜悦的教会，
成为一个更蒙你喜悦的教会。
我们这样祈祷，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
阿门。